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房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了。好吧，坐下讲话。方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方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方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方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房叔安十分冷淡。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好。”“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不用，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子，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次可以证明我方叔安的能力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我就大胆一试。你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 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
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
有一点，上岁数了，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你看这阵心里头什么也没有了，倒缓乏了，脚着骨头节都疼，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
方爷要那样我们就不讨扰了啊，
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
好好说好说好说。这哥俩走了，方叔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
他把被窝撩开往屋看看，赵氏弟兄没回来，床还都是空的。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这二更天之后我再下手，他又把被蒙上了，等啊等啊，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哐哐。方叔安这心就一翻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给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脚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还紧张到顶点了，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妈的妈，我的老肉，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呐、啊！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
他睁着小眼睛往四外一看，哎，今儿可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
背不住换班了，
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呐、啊！房叔安一滴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儿，他挺身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然后他仗着胆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方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太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老方吓得赶紧蹲下，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 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兽朝天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赶紧把刀背上，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柱抱住了，使劲的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若安翻着母狗眼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的降下来了。哎呦，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笼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叔安压低声音：
王爷，王爷。
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你是什么人？
我是房叔安。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王爷，那叫演戏啊，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你怎么办？怎么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尿了我的命了。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把他抿湿了，搓了个扣，顺着锁头眼塞进去了，左套右套，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老方用力往外一蹬，嘎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锁头给拽开了。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的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叔安，你能救得了姑？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
王爷快随我来。叔安，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那好，我背着您。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在后背上，
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把方叔安累的是砰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方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的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妞，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方叔安一个嘴巴，把方叔安从台阶上的给招到底下去了。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方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
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被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呀，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叔安打倒在地，拿绳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了。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架着方叔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叔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审问。把方叔安推过来，大事，走走去。呸呸呸，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叔安真上横劲了，说什么也没跪，奔奔奔直蹦。 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栓，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
没人给我出，是你方爷自己想的主意。
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馅？
爷爷早他妈想好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
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得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
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
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扒他的皮！
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了，把方栓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方栓捆了个大字形，把人绷好了。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点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方栓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方栓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方栓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方栓扯开嗓子就喊开了：“
救人啊！”方栓要归位嘞，救人呢！
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
哎呦！
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蹦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
栓，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我的爷爷，快救我呀！他们要扒我的皮。
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郭长达这心也翻了一下个，不过他很快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一个也走不了。来的是谁呀？翻江鼠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双侠大爷丁兆兰、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
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分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跟方树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树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树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树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莲花观，这才一场血